迦南代表贝辖，结果那次的征战，你知道到塔波山，他们一定要登到一座山去。那次的征战是从高处往下去。弟兄姊妹，只有圣灵把我们带到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，然后我们看见圣灵自然的就能胜过我们里面的悲情下边，那就是迦南王所代表的。感谢主，今天晚上我们看见米甸人的搅扰，我们怎样能够脱离贫穷，需要借着基甸的功课所给我们看见。所以但愿主借着这些话能够给我们有很深的影响。我们低头祷告。主啊，我们真是感谢你，我们相信你是及时的把话赏给我们，我们没有想到你要这样对我们说话，但是我们主，我们谢谢你，因为你实实在在是信实的主，所以我们就求你借着这些话再来提醒我们，主再来提醒我们，特别到了年尾岁终的时候，我们又想起许多的年日是被蝗虫蚂蚱去吞噬的，所以我们的主，我们就央求你借着四世纪的故事再来提醒我们，再来让我们知道，再来我们明白什么叫做软弱的能力，也真的让我们明白什么叫做我们越减少，主你自己就能够越加多，因着你在我们身上的剥夺，因着你在我们身上的雕刻，主啊，我们看见虽然从外面来看我们经过了，我们要经过剪毛的人手下默默无声，但是我们知道这一团的羊毛放在禾场上，主啊，经过你所指定的夜晚，主它里面要充满了露水，所以我们主，我们知道我们所学的没有白学，主我们知道你今天所给我们的每一个功课都是非常宝贝的，为着能把生命给别人，但是我们主，我们知道你的工作不止这么多，你一直要做酒榨的工作，你一直要做倾倒的工作，所以我们主，你又把另外一个夜晚赏给我们，主感谢你，因着你的恩典叫我们能学习把自己完全倒空，让我们看见我们自己的羊毛是干的，但是当我们看见我们的四周围，我们心中要充满了何等的安慰，主因为你的生命终于供应，所以我们的主，我们仰望你，但愿借着这样的图画教导我们，叫我们不羡慕米甸人的光景，叫我们不羡慕米甸人的生计，主啊，拯救我们从脱离这种荒凉的情形，主啊，拯救我们脱离肉体的诡诈和肉体的生死，让我们起来学习跟随你，我们的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为着你在这里的聚集，为着你在这里所呼召一般神的儿女，我们要感谢你，主啊，从岁首到年终你看顾我们，我们不一定在人数上有多少的增加，但是我们的主，我们求你拯救我们的眼睛脱离米甸人的光景，让他们去得到成功，让他们去得到许许多多的人，许许多的人拥护和许多人来跟随，主我们只求一件事，我们愿讨你的喜欢，主啊，如果在这里神的儿女是你所喜悦的，是你所看重，就是你所拣选的基甸的三百人，主啊，我们就求你的使用，我们愿相信你能够接，虽然我们日日年年在这等候，等候你的工作，等候你的祝福，但是我们主，我们知道你已经把祝福给了我们，就因为你让我们所学的功课是金钱买不到的，所以我们谢谢为着你在我们身上的带领，我们把感谢都归给你，所以我们的主，我们求你，我们再一次求你借着这些积淀被你所兴起积淀的服饰，再次来恢复你自己的见证，把你的儿女们从贫穷的环境中转回，我们的主，我们相信你能做这个荣耀的工作，因为你纪念许多的祷告。
主啊，许多时候我们还是容易看见外面，但是我们主，我们感谢你，在这岁首年终的时候，我们还是求你纪念弟兄姊妹的心愿。所以我们仰望你，为着要来的一年，我们继续仰望你，我们仰望你给我们满了祝福的一年。我们也知道因着这样的祝福，我们需要更多的祷告，我们也需要更多的经过酒炸，但是无论如何我们感谢你，求你把粮食赏给我们，我们感谢你，也求你使用众弟兄姊妹，使用你在这次宝岛里面有一些有七千人没有向巴黎屈膝，说你恩待我们，恩待我们有声无声的感谢，也恩待我们多久在里面祷告，主啊，我们求你复兴你的作为，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。我们读四世纪，四世纪。我们读第一节，我念给弟兄姊妹听，是十三章，四世纪第十三章第一节。以色列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，耶和华将他们交在非利士人手中四十年。我再读一遍，以色列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，耶和华将他们交在非利士人手中四十年。然后我们读第十四章第十四节，十四章十四节。参孙对他们说，吃的从吃者出来，甜的从强者出来，他们三日不能猜出谜语的意思。我想我们的圣经暂时就读这么多。我们曾经看见过，在四世纪里面，以色列有五次亡国。第一次是亡在米索波达米王手里，第二次摩亚王，第三次迦南王，第四次是米甸人，第五次是非利士人。他们总共被掳了93年，第一次是8年，第二次是18年，第三次是20年，第四次是7年，最后这一次最长是40年。那就是在参孙的时候，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受以色列人在非利士人手里面40年。这些加起来总共的93年，圣经告诉我们是失落的93年。这93年是神不承认的，这93年在神来看好像空白的日子。所以我们根据约珥书就知道，这些年呢，实在说来就是被蝗虫、蚂蚱、茧虫所吞噬的日子。我们又到了1986年最末了的一段时间。当我们回头来看这一年，神在我们身上恩典，一面我们感谢主，但是另一面我们又好像又被带到四世纪的光景里面，叫我们想起有一些的日子就像这93年被掳的一样，好像是神所不承认的，好像是空白的日子，因为这段日子不是在神的手里，乃是在非利士人的手里，在米甸人的手里，和这些其他外邦的君王的手里。那我们曾经看见过这几个王，或者说这几个外邦人的统治，就代表许多时候在我们身上有一些原则，因着我们随从了这些原则，我们自然的就落到被掳的境地。比方说米索波达米亚王，那个很明显的是指着世界说的，我们本来都是在米索波达米亚王，就像希伯来，就像亚伯拉罕一样，后来我们都终是渡过了河，就像第一个渡过河的人是亚伯拉罕。 那么我们知道我们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，所以从寓意来说，我们的的确确是过了河的，世界在河的那一边。但是不知道为什么，经过了一段时间，你看见好像我们人是踩在迦南的土地上，但是呢，我们受的影响却是从前古老的影响，仍旧是大河那边的影响。世界应该对我们没有多少的影响力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，许多时候我们这个人就卖给了我们神，好像就把我们从他自己的手中就转移到弥索波达米王的手里。那么什么时候我们爱世界，什么时候我们侍奉马门，那那段的日子就是空白的日子。那第一段的八年所告诉我们，摩亚王一共是18年，那特别是做肉体的一面来说，因为从圣经里面很清楚给我们看见，肉体乃是畸形发展的魂，这个魂不只受了污染，这个魂也因为畸形的发展，所以就失去了它原来的比例。那什么时候我们在肉体的辖制之下，那段日子在神面前也没有可计算。迦南王代表肉体的卑下，米甸人代表肉体的诡诈，那这些都是吞噬我们年日的。那么最后呢，我们看见是以非利士人手下的40年。那么在这个时候呢，神需要兴起一个人，这个人如果被兴起了以后，那么就结束了这40年，意思就是说也就结束了整个空白的93年。那这就是告诉，这是圣经所说的那些蝗虫马蚱茧虫所吞吃那些年，神允许我们要补还我们，不过神要兴起士师才可以，神在我们的身上要兴起一些人，叫基甸或者像参孙这样。那这样因着神兴起参孙做拯救的工作，结果就结束了非利士人的事情，也就结束了整个的空白的93年。所以我想如果我们这样来读士师记，我们就能够找到，我们就能够进入这个士师记的精髓。虽然士师记是很不容易读的一卷书，那首先我们要来问，到底是利未人，不是到底这个非利士人代表什么，因为很明显的代表一个原则，一个抵消的原则，这个原则叫我们失去了一些的年日，叫我们的日子在神面前成为空白。那么这个一定是蝗虫茧虫马蚱里面的一种。那我们要问说，当我们读士师记的时候，圣灵要提醒我们到底哪几方面，这个特别是都是指着那些我们里面的仇敌来说。那么我们要问说，这个非利士人到底代表什么？我们知道非利士人呢，也是离开埃及的一般人，也是进到迦南的人，但是他们和以色列人最大的不同，不是起点的不同，也不是终点的不同，是整个过程的不同。非利士人不同在哪里呢？就是他们直接从埃及然后走了一条路叫做非利士人的道路，那是沿着地中海旁边那条路，那是最容易的一条路。那条路呢，可以说是捷径，是从埃及到迦南最快的一条路。那么我们知道说，非利士人就是沿着这个地中海沿海那个最容易的路，然后呢，他们就从埃及就到了迦南。那以色列人呢，神特地让他们经过一个大而可畏的旷野，那最要紧的，神让他们经过了两道的水，一道是红海，另外一道是约旦河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我要看见什么叫做非利士人。从外面来看和以色列人很像，起点是埃及，终点是迦南，他们也是进到迦南的人， 但是不同在什么地方呢？不同整个的过程不一样。以色列人比非利士人多了两道的水，一道就是红海所代表的，另外一道的水就是约旦河所代表的。那我们知道这两道水在基督身上都是指着死而复活的经历来说，红海的水解决了世界，约旦河的水解决了我们的自己。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，虽然这些人是从埃及到了迦南，但是他们身上有着带着十字架的记号。那个记号告诉我们说，肉就告诉我们世界已经解决了。因为就着我们而论，世界已经定在十字架上。就是世界而论，我们已经定在十字架上，这是第一道的水。